下，我们基督教的伦理第一个大部分，起码照我讲的是自然的，是律法的，是正义的，是理性的，是跟这个世界上人共同立足点的。你也可以说这个伦理是外在的，也就是看得到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好像刚好相反，世人是不能了解的。照着耶稣的话，好像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个世上生活，在这个世上就是不跟罪恶对抗的，是爱的伦理，恩典的伦理，那么是信心的伦理，是自由的伦理。那么在自由里面，我们昨天最后讲到就是安息的伦理。那这个安息的伦理，我们花了一点力气来讲，就是安息是建立在上帝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完了。那么一方面是讲上帝创造管理一切的工作都做好了，我们在上帝把一切工作都做好的这个信念之下，这个知识之下，我们有一种非常平安的那个态度。然后我们说上帝不仅是把安息跟他把工作做好连在一起，也把安息和救我们脱离为奴之家连在一起，就是不直接跟创造连在一起，是跟让我们不再做奴隶，不再做苦工。那么从新约引申，就是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做律法的奴仆。那么这是我们在主里面得到安息，这需要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就算上帝人把你带出来了，脱离了埃及为奴之家，你没有信心，最后还是死在旷野。所以你外在你出来了，你蒙恩了，你领圣餐了，你受洗了，你按牧了，都不等于你内心真的有主。所以这个伦理哈，就是自由的、安息的、信心的、恩典的、爱的，主要是在讲我们内心的部分，就如同第一个部分主要是在讲我们外在的部分。那昨天我们最后其实还没有讲到罗马书吃肉的问题，只因为那个日日都一样，我就提了一下安息日的意思。安息日是建立在上帝做完工，做完创造之工、管理之工，也做完了拯救之工，让我们能够平静，让我们能够安稳。这个安息里面有平安的含义，这个安息里面也有和好的含义。平安可以说比较多指个人的心理状态，和好是跟其他的人，包括跟上帝和跟其他的人和好。那这个和好哈，也在因信称义的一个结果里面，在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和好、相合这个观念跟现在你们常常听到的和谐和谐社会其实是有类似的地方。不过我们会说基督教讲和好、和平、和谐，我们还是说主要的是指着内心的这个部分，外在的我们讲的是公义、法律、理性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跟世人、我们跟政府等等相处，我们也能够和好。那个和好是建立在法律上面，建立就是我们是双重的，一个外在的部分，我们法律上不违反政府的规定，另外一个是我们内心中因为上帝的爱，我们跟万事万物的那个和平相处。这个我们到后面还会再多讲一点，不过我们在这儿就也提一下。我想我也提过了，就是登山宝训那个问题我们会再讲，不过我在这里也提一下。就登山宝训讲到说有人打你左脸，右脸你敢打，那个我说这个好像照史怀哲讲，这是末世的伦理，这是不能行不通的，这是这个世界再过十分钟、再过十天马上就要灭亡了，你才会不计较罪恶，人家打你左脸你又给人家打。所以史怀说这个世界既然继续持续下去，你就不能讲那种末世的伦理，那是一种狂热的错误的想法。 那我们不会这样觉得，我们会我末世伦理的部分我们等等再讲，我们也不觉得耶稣的登山宝训是要用末世的伦理来了解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的确就不实用了，因为末世还没有来。那么登山宝训这耶稣的伦理，用我刚才所讲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或这三天所讲第一个和第二个伦理，就应该比较好了解。就是我们基督徒仍然在世界上跟世人相处，跟世人相处，我们讲正义，讲法律，讲理性，讲外在的，这个我们不能没有。但是内在的部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心中有主的爱。所以登山宝训那个不要与恶作对，不要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不是指外在的，是指内在的。也就是内在，你对任何人，不管他是穆斯林，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对你有什么样的伤害，你都以爱对他。这个不是虚伪，这真实的。我们是蒙了慈爱的儿女，我们要像天父一样，天父是一直到今天都以慈爱对恶人歹人，给他们阳光空气雨水，这我们第一天就讲了。所以我们也要，我们既是天父的儿女，我们以爱待人，待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内心以爱待人，我们表现出来的方式却不一定是固定的是哪一种。一个人被砍伤了，你爱他，你可能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你安慰鼓励，你拿钱让他被治疗。一个人把别人砍伤了，你也爱他，但是你爱他的方法也许是把他的刀夺下来，你也许是用暴力或者用强力让他停止砍杀别的人。爱不爱最少是要让对方得到好处，包括被砍的人和砍人的人，我们基督徒都爱。但是这是我们不能变的，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带着爱心，这是我们内心的，绝不可以改变的。但是你所表现出来的那可是因人而异，这才是一个真爱。如果你对老虎和绵羊一样的爱，那是不恰当的。一样的爱只能说心里一样的爱，但是你对老虎的爱可能就要拔掉它的牙齿。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就是我们能够以爱待人，但我们以爱待人的时候，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外在所需要的理性、法律、正义，我们是不会减少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会打官司啊、这个我知道我们会有问号，哥林多前书不是说不要打官司吗？我们基督徒也会离婚啊、这不是圣经也讲不可以离婚吗？我们基督徒也会叫警察，如果我们不能自救的话，我们要叫警察按照国家的法律带着爱心打官司，凭着爱心行事啊！你们都笑了，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矛盾，其实不是矛盾。这个我们在两国的伦理里面，我们再多讲一些。只是就是先把我们以前所提出来的问题，就是登山宝训怎么行，爱你的仇敌怎么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到今天都还有这些问题。我们在责备人跟人冲突的时候，不管是人跟政府，或者跟流氓跟土匪，明显假如说是错误的话，我们怎么办？有小偷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有人暴力行动的时候，不对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各位，答案很简单，我们爱人，这个是不可以打折扣的，这问都不要问，想都不要想，我们是爱他的，我们是爱仇敌的，我们不违反登山宝训，我们不违反圣经的每一句话，我们也不觉得圣经的每一句话互相之间会有冲突，看起来是，但是不会的。我们用爱来爱人，爱我们的仇敌，但是我们爱我们仇敌和爱我们朋友的表现方式不一样。就像神爱我们表现的方式也不一样，神爱犯罪的，甚至神爱犯罪的时候的大卫，和神爱听他话的时候的大卫都是爱。但是在犯罪时候的大卫，神的爱可能比较多严厉的管教的方式，在大卫可怜需要帮助的时候，神爱他的方式可能是扶持他的方式。好，我希望这很简单就把我们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解决了。不过我们先要回到吃肉的问题了，也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讲过日日都一样，我们的平安， 我们的安息，那是重要的。但是这个安息是重要的，我们也是一样这个原则，你内心是有安息，但是你表达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表达法。有些时候有些人表达安息日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做，我们就像我们昨天说李艾瑞或李戴尔，他在奥运时候他稳拿金牌的那个，因为是在安息日或者在主日，他就不跑。好，这个是很棒的，这是很爱主的。但是也许今天也有一个基督徒，他也很爱主，他在金牌奥运会的那一天比赛早上的确是主日崇拜的时候，但他觉得我要跑来荣耀主，不管你怎么想，就是把我心中对主的那个信心爱心表达出来，我不觉得不可以。就是我们外在的不是不重要，但是外在的总没有我们内心专心信靠主重要。我们内心专心信靠主，我们外在所表现出来的就跟你们今天在神学院叫你们很困惑的时候一样，就跟你们在教会很困惑的时候一样，好像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解释，冲突的解释。我是指在伦理生活上面，我觉得这没有关系，冲突不一样，多元，叫我们更多去思想主，更谦卑，更想，更知道我们人间怎么解释都有错，这个没有关系。好，所以在伦理生活的时候就碰到各位千千万万意义昭昭间这种事情，基督徒可不可以我不知道在台湾叫做直销啊，基督可不啊，传销啊，基督可不可以做？我猜教会里都会说不可以做。一般来讲，我也觉得不宜做。但是我不觉得这，你可以把它绝对化。好，各位也请你不要忙哦。哇，康牧允许传销了，我要开始在教会里做这个了啊。或者就不只是传销了，我说每件事情，我们讲。讲冲突大一点的，教会要不要登记嘛？啊，那保守的家庭教会绝不可妥协。那么，各位，我到现在，那个中国家庭教会对我是越来越反感哈。起码有很多的人，我是很爱教会。我在这里说一个，希望也不会冒犯任何人的话，也不会误解。各位，三字也好，家庭也好，登记的也好，不登记的也好，我希望我们都爱。爱的方式不一定一样，每个人的领受也不一样，有人觉得要登记，有人不要登记，有人要加入，有人不加入。你不能够说哪一派就一定是万恶不赦，各位，这种思维要去掉。我也不是说大家都一样好都一样坏，因为因信称义所以大家通通都是罪人。不，因信称义是指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善良，不管多善良，可以在神面前称义。同样因信称义也在讲，我们没有一个人因为自己的罪恶多大不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但是这一句因信称义道理并不是说那我们作恶多跟作恶少在神的眼前是一样的，没有这种事。不管是信主或不信主的，包括我们中国历史上，包括共产党的统治里面，我们不会说哎呀都是一丘之貉，通通都是王八蛋，通通都该死。各位，我们通通不信主都该死，这我们承认，但是死法不一样，地狱的火也不一样。同样我们每个人因着信心得救，完全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功德等等，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在天上的赏赐都一样大，甚至我们在人间的赏赐都一样大。我们不是说因为都是基督的工作所以我们就都得到一样的东西，都是基督的工作没错，但是有人因为信心大，有人因为信心小，有人因为信心所活出来的操练背的十字架多，有人因为信心小不愿意顺服背的十字架少，他得到的赏赐会少。也就是我们的神不是和稀泥的，我们不因信称义就把罪恶一视同仁，我们也不因为因信称义把良善也一视同仁，有比较更善良，有比较更好，我们应该要更好，我们应该远离更多的恶啊，就是这个希望也在伦理上不会弄错。但是我们 在因着信心，因着爱心，因着自由，在人间包括在教会里看得见的部分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我就必须说伦理上面我们必须有相当大的宽松，这个是华人教会恐怕很缺少的。我到现在跟三自教会没有任何接触，事实上有三自教会的牧师跟我接触过，希望我去讲道。我说牧师请你请你谅解，我现在不宜去你们那边。我不是不能去，我也愿意去，但是我去会让很多家庭教会弟兄姐妹跌倒，他们会痛苦，他们会咒诅，他们会生气，何必让他们这样呢？各位，我讲这话也不是我在同情三自教会啊。三自教会的状况我想我也很清楚，我们的丁主教我认为根本就是一定是一个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很下流的共产党员，我认为是这样。而且很多跟随他们那个里面很多人是非常非常可耻的，这我也知道。而且他们可耻跟一般罪人不一样，他们还打着宗教幌，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不觉得在这个时候你需要讲这样的话，或者说我在教会我现在尽量避免这样的话。就如同我也知道家庭教会也有很多的缺点，甚至也是罪恶，很多人成为异端的，这有一点脱离了我们在讲伦理学了，这个跟教会论有点关系了。但是所有东西还是跟神学有关系。教会，我在华人里面，我很希望能多谈一点关于教会的神学，因为我们不太懂，因为我们实在是对这个很神圣的东西很误解。当然，我们比较强调圣经，这很好；我们比较强调基督，这很好；我们比较强调耶稣基督和他定十字架，这也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强调这些重要的基本的教义，如果就共产党的话，这是纲，这是抓纲治国哈，这些比较重要的部分，这个因信称义啊，三位一体啊，圣经啊，圣经的权威啊，基督是独一的救主，这是纲，这一抓就灵，这跟毛主席讲的阶级斗争一样，千万不能忘记，千万不能忘记三位一体，千万不能忘记圣经是至高的权威，千万不能忘记这些。但是我们也希望，如果我们注意那些，你迟早会发现整个的信仰是一体的，我们信什么样的主跟我们的教会生活是有关系的。今天华人教会里面我也知道很可怜，我们很多错误。各位，我对各位包括你们的老师在这方面我都真是又敬佩又怜爱。敬佩就是我实在做不到你们的那个摆上，怜爱就是我看你们这么辛苦，昨天也有你们的同学来看我，这么辛苦在教会里这么辛苦，而且还常常两面不是人，在教会里面还要吃苦耐劳，然后在学校里面也要，然后我觉得这神学院已经给你们相当多的空间了，老师应该也是非常尽心的爱各位。但是我知道在华人教会特别在家庭教会里面，我们的物质处境我们各方面都很艰难，那老师就一直讲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教导啊。那也有同学跟我讲，甚至老师也跟我讲，我们实在是很希望能多了解真理，但是好像没有什么老师来教我们，书籍也不够。所以我对各位有很多的怜爱，我觉得真是要好好帮助各位。我也很需要你们的怜爱啊，我也很烂的，我也很多不懂的哈。我没有说我是什么英雄要救你们这些英雄的哈，我是狗熊救你们这些未来的英雄哈，没有。但是我知道我们都有很多艰难。不过我昨天最后讲的，我希望我始终能够强调这一点，各位不要有悲情，不要有悲情。这个世界再怎么坏，教会再怎么糟糕，一片荒凉，怎么我们基本上是笑的不是哭的，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这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你不要只看到教会这么多难处，你要看到神在掌权，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 各位，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这你都信，这都很伟大。上帝从无创到有，创造了万有，这很伟大。但是你要把这些应用在生活中，就是我们现实这么烂的教会，这么糟的教会，神学院，还有我们自己的家庭、身体、灵性等等，是在慈爱的上帝的救赎和管理中的，所以我们很喜乐，所以我们很平安，所以我们有安息。你再怎么为教会心焦如急，也要好好的呼呼大睡，不要为教会的事情烦恼太久，不要也不要为你的作业烦恼太久，一日难处一日当就够了。我们现在又是中国人的特点，忧患意识，要想到100年以后的可怕。各位，一日的难处一日当，一日的快乐也一次乐，我们一日乐，不要觉得人真是很痛苦，不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想得乐中乐方为人上人，每天要快快乐乐的靠主生活。主不是在虐待你的，过去现在将来都不是，我们的喜乐不是只有在将来才有的，现在就有。所以求主让我们现在，尤其是我们这已经经历了圣灵，经历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已经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为我们死，复活升天，成就了救恩了，只是差最后一步了，就是他再来。那么在最后这一步的时候，我们还是相信基督在为我们祷告，圣灵在帮助我们，所以你要有个感恩、喜悦、安息的态度。好，那讲这些神学的东西不要培灵，你们都听得进去，我们现在要讲伦理了。那个安息，我们看日日都一样，这合理不合理呢？这很合理，甚至这是很属灵的，日日都一样，也就是说外在的一切没什么差别，每一天都是一样。如果我们基督教，尤其是基督教的神学哈，因信称义的话，我们就是更是很强烈的强调一点，日日都一样，地地都一样，人人都一样，事事都一样，物物都一样。怎么讲呢？日日都一样，如果照圣经来讲的话，尤其我们从新约里来看到，日日都一样就是主日跟其他日子都一样，那 没什么差别，每一天都是主的日子。那么日日都一样，因为你在哥罗西书也有看到，这些节期啊、日子啊、仪式都只是预表，那形体就是基督，基督已经来成就了，所以过去所有的仪式、时间这些东西都是象征性的，都是要让我们这些罪人在那些比较特别的日子、地方、时间、事项中，好像因为我们软弱，我们需要那些事情来特别提醒我们一下。所以七天有一天我们分别为圣出来敬拜上帝，思想上帝，好像叫我们比较多花一点时间和力气，更知道主的同在。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我们每天都敬拜主，每天都爱主，每天都想到主的美好，所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日日都一样。如果你能同意，那这是很合圣经的，也很合希伯来书的。那个希伯来书讲到说，神有预备另外一日是安息日的安息，那个日子好像跟旧的安息日还不一样，他预备了另外一个日子。那另外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就是今日。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不是你们安息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他的心。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哈，第四章第七节，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是然后第九节，必有另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个另外一日，上帝所预备的那另外一日就是今日，也就是天天。这个你在哥林多前书也可以看到， 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看哪，现今就是悦纳的时候，现今就是拯救的日子。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话。现在就是，这你们这个话也是以赛亚书里面的话，我们就不去再引了哈。好，可能我讲这么多，很多人还没有听得很懂，我们把它再把它抽出来一点来讲啊。圣这个观念啊，就是分别为圣，比较独特的。我们中国人有这个圣的观念，圣人最特别的，我们的孔夫子，圣人或者英雄。圣呢，在圣经里面呢，那个重点跟中国人讲圣有一点不一样。中国人讲圣常常是在讲道德上很好，那么圣经讲圣不是没有道德的成分，但圣经讲圣重要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是独特的，是分别出来，是跟其他的不一样的。所以最圣的，整个宇宙中最圣的就是上帝，我是圣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的。也就是神是最独特的那一位，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独一创造的，他是独一管理的，他独一善良的，他独一全能的，他是独一审判的，他是独一的真神。那么在他的独一之外，其他所有都可以说是俗的，受造的，不及他的。那么他所选的人也是圣民，所有的人都是上帝造的，所有人都是上帝爱的，但是只有圣民是跟他有特别关系的。那圣民的圣民活在上帝的世界里面，就像我们第一天讲到的这个，我们也活在这个一般恩典、自然恩典、普通启示，我们跟世人共有，他们都蒙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是很特别的。我们很特别，因为我们被这神拣选了，我们这拣选，我们跟他在圣约之内。我们知道这一切事情，因为有一本圣书，圣经的话，这本书跟其他的书不一样的，是独特的。好，我们有神，我们有人，我们有神是圣的，我们有人是圣民，我们有约是圣约，我们有书是圣书。所以圣经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了解方式，其中一个了解方式就圣书或者圣经，意思它是独特的，跟别的不一样的。那还有很多的圣，整个宇宙都是上帝造的，所以整个宇宙你也可以说都是圣地，因为神又在，不仅他造了整个宇宙，而且神是无所不在，神在的地方就是圣的，所以每个地方都是圣的，包括各位厕所。这讲起来有点好笑，但是是这样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圣的，所有地方神无所不在，都是圣的。但是我们会说，人是属肉体的，你说每一个地方都是圣的，他就会失去对上帝的特别敬畏。如果每个地方都有上帝，他会失去，我们没有办法很专心的在任何一个时候都这上帝在这，上帝在那，我们总要在一些特别的时间地点和事情下，我们好像比较会尊重上帝一点。所以虽然每个地方都是圣的，上帝就把那个圣地做了一点限制。哪个地方是特别圣的呢？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是圣地，那个地方是上帝拣选他子民去的地方。好，那再赶快说一下，我不知道你们去过巴勒斯坦没有，也许你们以后有机会，各位这些神都会给机会，我也很希望你们有机会去，我还没有去过。但是那个圣地呢，即使你没有去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一下圣地的地理啊，圣经的地理啊，上过这些课，即使没有上过这些课，你看一看圣经讲到的圣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你不会觉得你又被骗了吗？ 各位，迦南地一点都不好哎。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有人怀疑迦南地不好，不是流浪与蜜之地就被当异端，我不记得有没有处死啊。但是各位，我都希望我们每个人很诚实的面对问题，迦南地一点都不好，迦南地一点不是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地勉强有一点好的地方，就是沿海平原那个地方，那个叫地中海型气候，那算稍微好一点，其他都是很糟糕的地方。那我们也同样要说，各位圣民以色列人也没有什么优秀，以色列人或犹太人在19世纪以后，可能最多18世纪以后才比较优秀一点。犹太的民族，这个民族从圣经上来讲，从生命记，应该生命记第七章还第八章，耶和华拣选你们，拣选你们列祖，不是因为他们优秀，犹太人一点都不优秀，犹太民族所发展出来的文化远远不如他周围的民族，远远不如两河流域的，远远不如尼罗河流域的，远远不如印度河流域的，远远不如黄河流域的，远远不如华夏的文明，远远不如，不管是哲学，是艺术，是音乐，是文化，犹太人的民族是很烂的，犹太人是很笨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先知说的，这是耶稣说的。他们那个圣地很烂，他们那个圣名很烂啊、哦！这有很大的恩典，这就让你看到一件事，神所拣选真的又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神拣选的是愚拙的，连神选的地好像都很烂的地。但是我们刚刚讲了，我们是在两个国度里，我们在这个受造的世界，我们又在永恒的上帝的心灵的世界里面，而心灵为主，受造的也是重要的。在这个受造的世界，神拣选了一些比较差的，连通通堕落里面也是比较差的，为要显明他的恩典，要叫上帝的恩典在这些比较差的人身上显出来。所以基督徒也是继承了犹太人，神也拣选了这些很烂的人，我们也很希望这些很烂的基督徒，我们的烂因着对上帝的信心，可以多多的显出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恩典荣耀多多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来。各位，我们祷告常常会用这样的话，但是你不知道这是多么棒的事情，你不必用你多优秀的东西来影响别人，你就是多高举基督。当然这多高举基督里面，我们不是没有自己的操练，我们也不是没有有偶尔呈现在外面的东西。圣地这个地方同样，神就是让人知道每个地方都可以是圣地，连那么 烂的地方都可以是圣地，那个地方的人尊主为大，那个地方就是圣地了，那个地方人不尊主为大就不是圣地了。当然神还是在历史上赋予他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叫很多的事情，包括耶稣的降生在那个地方。不过我们圣地也要快点讲，即使是巴勒斯坦还不是最圣的，巴勒斯坦里面有个地方是圣中之圣，就是耶路撒冷，就是锡安，那是圣城，圣城也不圣。哎呀，各位，你再想到圣城的圣，你如果看历史，在人间的这些古文明的城市里面，我们中国也有不少，中国最古的城，我不知道算不算西安，或者是几千年历史的，历史上的古城到现在哈、哦、还存着的。可能有人说最古的是大马士革，大马色，说那个是很古的。像巴比伦已经不存在了，巴比伦城已经不存在了，罗马城不够古，罗马城应该还没有我们的一些古城古。那么但是耶路撒冷是很古的，就创世纪来讲，耶路撒冷的古比我们中国的古城还要古。可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耶路撒冷被上帝拣选，而耶路撒冷是圣城，而耶路撒冷特点是什么？就是杀先知。耶路撒冷特点就是惹上帝的愤怒，这是耶稣的哭泣。 所以你不要有一天华夏神学院的特点就是出异端，那就惨了。耶路撒冷，你看，你再看看看，在圣地上流的血，先知的血比别的地方都多，在圣城里流的血比别的地方都多，在圣民里对上帝的亵渎比别的民族都多，这不足以叫我们警惕和反省吗？啊，不过神还是在拣选，耶路撒冷还不是最圣的，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是更圣的，那个地方外邦人进去就要被打死，即使在罗马人统治的时候，罗马人都有警告告示牌，圣殿还不是最圣的，圣所还不是最圣的，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的约柜，那就是上帝住的地方了。各位，可是这一切都是象征性的，那个是象征性的，因为人的软弱，人不能够在每个地方对上帝都有那么强烈的敬畏同在之感，所以神就说在某个地方是更圣的，神的同在更多，在某个地方是圣中之圣，是更多更多的，就是至圣所。这是为了叫人好像你来到巴勒斯坦，你有点兴奋。如果我听过很多人他的信心大增，经过圣地之旅，经过伯利恒啊这些地方想到主的爱就很感动这是好事。其实应该他在温州也很感动，想到主的爱，不过我们在温州到底跟我们在伯利恒恐怕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这是人性，这不是错误的。但是错误的就是如果你一定要去伯利恒或耶路撒冷才很感动，一定要在耶稣当年钉死复活地方你才觉得哎呀，主为我死，主为我复活很真实，那就不好了。你一辈子没有去过这些地方，你就在温州，你就在金马村，你也应该可以跟在耶路撒冷在至圣所敬拜上帝一样的圣洁。当然我还是说，因为我们人的软弱，如果你有这些特别的机会，借着这外在的东西，也是神在外在的地理地方显出他的圣，使我们更圣洁，使我们在圣洁的路上多走一些路，多有一些成果，那很好。好，我们刚刚讲的是圣地，我们在讲的是圣事，圣事，事情的事，这个是天主教很喜欢讲的。圣事呢，就是有些事是特别圣洁的啊。各位，哪些事是特别圣洁的呢？比如说读经啊、祷告啊、敬拜啊，比如说我们刚才的崇拜啊，这些比较圣洁的。那比较不圣洁的，或者说比较俗的事呢，好像说散步啊，好像洗碗呐、拖地呀、早上今天有人打老鼠那都是那都是比较俗的事。好，当然我想我们当中也可能有人会想到说包括你看了那个劳伦斯弟兄的这些，你就知道其实洗碗呐、拖地呀、跟读经祷告一样圣洁。好，这是很好的神学，而且这是比较正确的神学。可是我们还是说，因为人的软弱，我们不太容易在每次洗碗的时候都像劳伦斯弟兄一样主啊，你正在我旁边牵我的手，好感动啊。各位，我们不太容易在散步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正在拖地的时候感觉主啊，你现在正抱着我正在对我说孩子我爱你。我们通常什么时候这是谁家的房子这么脏啊，这样我们比较不容易。如果你有这种境界，那很了不起，但我们比较不容易。因为我们比较不容易，事实上恐怕每个人都不太容易，所以上帝还是规定了有些事情是特别圣洁的，特别属灵的。包括我们觉得说崇拜啊可能比较属灵一点，比拖地要属灵一点，好像我们会觉得我们会觉得主日的崇拜比较重要，我们会觉得守圣餐比较更重要。好了，这就是我们华人教会也不太注意的，也是希望以后逐渐能改进的， 就是盛世，盛世我们就不讲盛世，就是胜利。有些活动是特别重要的，包括圣喜和圣餐。我们传统家庭教会甚至都不喜欢讲圣餐，觉得天主教我们喜欢讲波比，圣喜我们也不喜欢讲圣喜，我们就喜欢讲敬礼或者随礼，那还有个礼字了。那这其实是我们传统教会包括福音派的不对的地方，就是人在罪恶当中，人在软弱肉体当中，神还是也借着很平凡的物质，水、葡萄酒和饼，来，这每个神学不一样，我要讲的话要很小心讲，神借着葡萄酒，借着饼，借着水，借着很平凡的东西，俗世的物质，来表达或者是传递无上的恩典，借着洗礼来表达或者传递人的罪得赦免，借着圣餐，借着饼和杯来传递你传递或表达甚至确立你跟上帝亲密的关系，这叫我约，我血所立的约。甚至讲得更恐怖一点，借着这很通常的东西，平常的东西，让你吃到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各位，有些教会是把这个当字面来解释的，有些教会是在讨论，其实路德也讲过，当你在圣餐，你牙齿嚼的是耶稣的肉。我知道我们华人教会大概都不太这样想，但是你根据圣经这样的解释未必是错的，事实上有人觉得一定是这样。好，这些我们都不去讨论，因为我们人是软弱的。如果我们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的，你们每逢吃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有一个地方讲每逢吃喝，有一个地方讲吃这饼喝这杯，也就是说如果照保罗的神学，如果照我们那个比较正确的神学，我们可以说你就在吃饭的时候喝水的时候也跟吃也跟纪念主的死是一样的。你各位，我看你们桌上大概都有个点心吃吧，你等一下在吃的时候，我猜你从来没有想我正在吃耶稣的身体，如果是的话你不敢吃了。不过如果照圣经上的话，你们每逢吃喝的时候要纪念主的死，哇，这是大灾吃哎！就我懂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属灵的人，他属灵应该是到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时节，他都觉得是圣日，因为没有哪一天不属主。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应该知道主同在，因为没有哪个地方不属主。他做任何一件事都要觉得是主坐在他身上，他坐在主身上，因为没有哪一件事不是主在做。但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人性，我们不可能这样，所以神就在人间把某些时间、某些地点、某些事情、某些活动规定的比较慎一点，要我们在其中好像跟主比较亲近，这我们一辈子恐怕都不能免，将来在天上可能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在地上我们不能免，我们还是觉得我在吃旺旺的时候，你们是吃那个饼干吗？和在领圣餐的时候是不一样，可能大大不一样。但如果你觉得完全一样，我在吃那时候就想到主多么爱我，哦，很感谢主。不过我们一般不太容易这样做，我们一般是在吃饼吃那个圣餐的时候我们比较这样做。好，以此类推了，还有圣品或者是圣品阶级了。有没有人是比较特别亲近主的？好，我们当然都会说，尤其我们基督教，尤其华人家庭教会可能常常会说，哦，我们是信徒阶级师，这也是因信称义带来的。信徒阶级师，我们没有圣品阶级，每个人要亲近上帝，跟上帝和好，都完全不需要祭司， 我们有祭司就是耶稣，我们凭着信心向神奉耶稣的名跟上帝祷告，我们就可以亲近耶稣了。那我们也每个人都可以做每件的教会的服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讲道，没有圣品阶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分饼分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替人施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些。我去过某些教会就可以，女人也可以祝福，女人也可以讲道，不一定有那个头衔，女人也可以替人施洗。我太太所在的教会叫巡礼会，跟卫斯理宗很近的，她以前在神学生的时候她就可以做这事，她女生呢，她在布道所的时候她就全部包，因为根本没有男人。她啊，有一个不能，她不能领圣，她不能施行圣餐，所以那个教会呢，是那个布道所呢，是每我忘记那时候是两个月还一个月有一次圣餐，圣餐就是要有牧师来主持，其他什么祝福啊、讲道啊什么的，他都可以做。那我自己是长老会的，那么我曾经在浸信会里，而且在美国的浸信会，他们说那个浸信会是独立教会的，他们就说啊，我们有人要受洗，那个时候我还是神学生，康弟兄，你能不能来替他施洗？我说可以啊，施浸，我自己是点水的，那么替人家施浸，这意思你懂吗？这意思就是说没有圣品阶级，你奉主的名做事，谁都可以做。好，但是因为人的软弱，如果谁都可以做，我们又会好像觉得不大妥，甚至神也觉得不大妥，所以神还是规定了有祭司、有立位人、有使徒、有先知、有什么什么，所以这都是中国家庭教会的矛盾，到底要不要圣品阶级啊？信徒阶祭司，我们不来西方那个公会天主教那一套圣品阶级，可是通常这些教会里面有个最大的圣品带领，那个弟兄又大的无比，又很容易变成异端。我们在就是我在讲的是，到底是不是日日都一样，地地都一样，事事都一样，人人都一样？从一个角度来讲都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又不一样，好像神给某些人某些呼召做某些事，但是所有某些人来做某些事，或者某些人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时候做某些事，可以把它特殊化到多强烈，我们又很难说。就各位，我相信华人的教会包括你们多半家庭教会，你们都不太喜欢，或者有人很反对天主教啊、圣公会啊那种仪式的，可是我也希望你们慢慢能够尊重神，在这里面也有他的意思。在这里比较重仪式的教会里面，常常就是圣品阶级啊、圣日啊、圣地啊、圣时啊，那个观念特别重，就有一级级的分，那等级就很重。那有的时候我看真的是家庭教会的发展跟共产党真的非常像。怎么讲呢？共产党的特点就是人民人民人民，我们废掉一切，大家都平等。可是对不起，没有批评的意思，共产党里面那个阶级啊，我觉得真是，或者你不要讲阶级，你讲等级啊，比那个西方那样强太多了，比别的地方强太多。家庭教会我觉得常常也会这样子，家庭教会也是，我们不要天主教那种圣品阶级，我们就是聚会处也是这样，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都称弟兄姐妹，可是往往就发展出来那个领袖的绝对的独裁，而且也会发展出不同的阶级。各位，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从历史中学到功课。那我们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学。我们现在只是在讲到说，各位不必回答，我已经一再讲了，不必回答。我希望你去想，你觉得星期天崇拜跟星期一崇拜有没有分别？不必回答，不必回答，要想，要想。有人当然觉得不可以，我们在台湾就有人觉得不可以，有人觉得可以，日日都一样嘛。 每天都可以崇拜。你现在在教堂里面啊，你很庄严肃穆，你在那个什么大教堂里面，然后里面一大堆都是三字的那些假师傅、假先知，有什么用嘛？哦，在圣彼得大教堂那很庄严肃穆，那假先知有什么用？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在我们的厕所里面一起崇拜，好得很。各位，以前教会还在坟墓里崇拜，你去意大利到今天还可以看得到嘞。在坟墓里崇拜，那个时候他们是一个地穴坟墓，那长期的基督徒在里面崇拜，是啊，没有圣地，敬畏上帝的地方就是圣地，没有圣日，敬畏上帝的日子就是圣日，哪一天都可以，哪个地方都可以，没有圣徒，没有圣品阶级，谁只要敬畏上帝都可以来做。哦，我同意这种神学，很对，但这种神学也不能发挥的太过，就是因为我们是人，人就多少还需要一点这种外在的制度，外在的约束，这个多少是多到多少到多少，我实在也不能说，这都是你们以后也许可以慢慢学习的。我不知道中国到什么时候才会有这种学习。我前一阵跟一个聚会所的弟兄，我有写一篇文章，我差一点要用这题目，他们也在谈教会，我几乎要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公会万岁，我几乎要写一个文章，题目叫做宗派万岁。各位，因为我们受尼托生他们影响，从十九世纪不只是尼托生了，包括那些宗派进到中国造成的错误和纠纷，我们深受其害，所以这是一个无比的罪恶。各位，可是你知道神在公会在宗派里面也做了很多的事。今天基督教在中国乱成这个样子，包括你们被虐待成这个样子，就都是因为没有一个传统，没有公会，没有制度来约束一下，大家都是自由心证，凭圣灵感动，然后不是凭这个领导的弟兄感动，就是那个老的长老来感动，然后他们都有一种媳妇熬成婆婆的心态，所以就是他被熬过，你要好好被熬一熬，这都不应该的了，这都不应该。我没有在批评老人的意思，就是各位，我们唯独圣经也是对的，但是你也不要轻看神在教会历史上面所设立出来这些传统，甚至讲的再恐怖一点，这我有一天可能也会写这文章的。唯独圣经常常是异端的发源地。什么叫唯独圣经呢？就是的确在西方，特别是荷兰，特别是改革中的背景，非常强烈的强调圣经，这非常好。但是当强调圣经的人开始脱离了传统的时候，也就是我自己来读经，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自己来读经，我不要管教会怎么说，我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因为别人怎么说那都是人的作为，别人怎么说那都是传统，那都是血气，那都是世界的，我要直接从圣经里得到亮光。你知道这种想法是最自大最狂妄的，这种我不看解经书，我不听别人的建议，我不看教会的传统，我直接我自己从圣经里来看，常常到最后就读出异端来，就是没有一个教会传统来约束。各位，我还是说人是软弱的，任何一种制度，任何一种讲法，包括我讲的，都有它的流弊，没有一种是没有错误的。我们只能求主帮助我们很谦卑的继续，也是本着圣经来学习。我刚讲的意思还不是说你以后读圣经就要看很多解经书，不不不，我还是觉得我们多花时间读圣经是对的，但是你读的时候总要知道你可能会错，你需要求助于人，而且前面的弟兄他们也错，有些传统也错得很离谱，但是我们能够虚心学习总是好的。当然神学院如果一旦强调注释书的权威过于圣经的时候，那也是很离谱的错误，但是这错误也很容易走入。好，我们还是在讲日日都一样吗？就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立下来的安息日的规矩来讲，我们有一个主日，有一天我们觉得特别圣洁是可以的，是应该的。不过你也不要忘记了，我每次讲一句都要用另外一句相反话来平衡一下， 如果你觉得日日都一我主日还是比较重要，就跟旧约的时候安息日比较重要，跟别的日子不一样，你就不要忘记耶稣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就专门在破坏安息日，他就是在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所以你又需要另外一句来平衡一下。那如果你听到哦，对哦，耶稣在安息日就医病啊，做就是圣经上明明规定不可以做的事啊，那我们以后也来这样吧。以后我们就是星期六崇拜，星期五崇拜，星期日崇拜。既然每一天都可以，我看电视崇拜也可以，在不在乎在圣殿里还是在电视机前面嘛？只要在乎有个敬畏主的心嘛。那么也不一定要是看基督教节目在崇拜，我在看那个韩剧的时候，我想到主造了这些人真是很伟大，感谢主，我也可以。各位，理论上不是不可以这样，不过就我们人的软弱，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所以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还是看有些日子，有些人，有些制度，有些书，有些方式，有等级不同的重要性，只是不要把它绝对化就是了。好，保罗在这里讲日日都一样，有人觉得日日都一样，有人觉得这日比那日强。好了，有人又信百物都可吃，这个信百物都可吃，有些人也有一些人觉得那个被软弱的人只吃蔬菜。好，保罗也就是说这两种人啊都应该要彼此相爱，这两种人都是主的仆人，我们不是为自己了。保罗讲这个原则当然是非常正确，不仅是保罗让我们很敬佩，而且这后面有圣灵的默示，所以绝对是对的。只是我们又再一次说哦，这个要应用起来就又很灵活了，你没有办法绝对。各位，任何一个真理，任何一个正确的信仰落实在生活中，就会有它的相对性、历史性、弹性，你就很难说百分之百一定要这样。只是我们在教会里，通常我也建议各位，一个教会的规矩立定了，就不要太常改，不是不可以改，不要太常改。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已经60几年了。宪法我不知道改了几次，宪法1000年1万年都不应该动的才好的，教会的法规也尽量不要动，但是这又有流弊了，有的实在是马上要改才好。这就我们总是说因信称义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做法总有顾此失彼的时候，总有挂一漏万的时候，总有这一方面顾及到了那方面你有没有顾及到的时候。好，现在我们规定，所以各位你们在学校里面校规也是一样，也是一定会需要改的，打分数的方式也一定需要改，上课方式也一定需要改，一定都有流弊，我们也很谦卑，我相信学校都很谦卑愿意改。但是如果一旦制定，我认为尽可能我们就要去遵循它，而且是不要阳奉阴违的遵行，从心里遵行。这以弗所书讲的，即使你在服侍不信主的人，何况在服侍教学校，就是这个规定既然这样定下来，我们就不要随便改。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吃肉的事上，守日的事上，我们能够有两个做法。第一个是我们不批评论断和看不起别人，就我们还是简单说我们是爱别人的，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的，我们还是爱他们，因为他也是信耶稣，你也是信耶稣，他耶稣是他的主，耶稣也是你的主，你就不要去论断弟兄，不要去轻看弟兄，讲用我刚刚讲的时候，你还是要爱弟兄。另外一方面，刚刚讲的可以说就是包容宽容，那这可能是华人教会里，尤其家庭教会里很难宽容的事。华人教会这一点也是受过去几十年的文化影响，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件最小的事情， 鲁迅先生说在中国搬一个桌子都会死人，桌子从这里搬到那里都要死人。我们也是有的时候任何一件事小小事都可以上纲上线，你是反革命或你是异端，然后教会就分裂。而我们希望能多学习有一些包容欣赏等等，我都觉得中国教会这方面如果不是对圣经有更丰富的认识的话，恐怕是很难的。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有一些包容。各位注意，也注意，这个包容是在伦理生活上的包容，这也没有很清楚的界限。这个包容不是在基要真理上的包容，基要真理上三位一体，基督神人二性，因信称义，这不能包容的，这只能有一个认定。圣经是上帝话，只能有一个认定，这不可以有第二种想法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去了解异端他们怎么想，但是你自己的立场一定要很坚定。好，既要真理的事我们不能包容，我们不能有第二种思想，但是即使既要真理也可以有更丰富的了解。可是在伦理生活的应用上，那就有很多的宽大了，我们就要包容。各位，这里面都我这样讲啊，其实问题多得不得了。什么伦理生活我们要包容？这个人跟继母同居不能包容，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你们把他赶出去。好，那么如果你今天去这样做的话，各位问题也非常的多。哎，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各位以前跟现在一样，人性没有什么变。我们教会里面一定有犯淫乱的，一定有现行反革命，不是现行淫乱罪，一定有的。我们是怎么办？我们是怎么做？哦，你应该不会很死板的说一定是跟继母同居才行。我们也可以想到，应该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吧，就先私下劝告他嘛。那里面就不是现行反革命，那也不是跟继母同居，就是圣经有讲两个，一个是他犯罪，一个是他得罪你，然后你就去私下跟他讲，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各位，这些其实说是这样说，你做能够做吗？今天我们看到包括你在神学院里，你一定看到有人犯罪啊，不要说什么大事，不要说淫乱了，可能他有这个罪，他做作业的时候抄了一下别人一段，当你也做犯过这个罪啊，然后我们就要去检讨他，我们就要去纠正他吗？好像也不太容易。然后是什么样的罪，到什么样的程度，你要跟他讲，你要做这些事情，各位，这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教会里的惩治我们需要有，但是怎么做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好，那我们还是说这种伦理上的事，我们还是回到这里来讲吧。一个你要包容，另外一个跟这个相反，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我们今天刚好相反，很多人在神学也好，伦理上面也好，我们的争吵，我们一不包容，二没有坚定的意见。没有坚定意见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说，你只是意气用事在吵架，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各位，我们在主张只能在星期天崇拜的人，和我们主张我们可以在别的日子崇拜的人，除了你可以包容对方以外，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说。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只是我觉得是这样，这就不是意见坚定，这只是顽固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很多时候也就是因为他那样讲我就偏不啊，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毛病，反正是你讲的我就不同意，我不要觉得我让步了或怎么样。你需要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讲，你也需要对人家包容。好，各位，这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下一堂会继续讲这个吃肉问题，不过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